章。第四章呢，我们今天上课可以把这四章看完。那第四章事实上有几个重点，那它也蛮长的啊，但是它是一个用故事讲出来的，所以呢，我们就把这个故事读完，然后呢，啊，有一些，我想今天可以有一些小组啊，这个讨论的这个啊时间。第四章，啊，我们先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晚上啊，让我们弟兄姐妹能够一起聚集来读神自己的话语。主，我们在但以理书里面真的是学到了许许多多有关神你在我们人当中所作所为。主，我们看见但以理他的朋友这几个，他们的国已经灭了，但是他们对神的心意还是这么的坚定，并且在这个巴比伦的国家，甚至在他们的王还有他们的也许是他们所谓的同事或者这一同管理的巴比伦当中，他们能够这么坚定的啊，坚持他们的信仰，然后坚定的在你的面前为你做见证，并且让他们的所做的一切的事上都能够啊有神啊能够为你啊这个的荣耀而做得好，这是何等的一个见证，也是我们的一个榜样。主，我们看见在但以理书里面，你所要教导我们的就是神是这世上一切掌管一切的王，真正的权在你的手中，真正所有人的未来人的生命都是在你的手中。主，求主你让我们在读你话语的时候，你的圣灵将你的话语向我们传讲的明白，让我们明白了之后，主让我们的生命也能够因着你的话而能够有实质上面的转变改变，也能够让我们的灵命能够得到增长。感谢主，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但以理书第四章是讲到尼布甲尼撒王这部分的一个段落啊。那个尼布甲尼撒王在但以理书第一章到第四章里面，基本上除了但以理本身之外，就是尼布甲尼撒王的故事很多，对不对？第二章讲到他做梦，第三章讲到他这个立这个金像，第四章这边他又是一个梦。但是这第四章呢，就是尼布甲尼撒王的一个段落了，这之后就不提到尼布甲尼撒王了。那我要想一下，尼布甲尼撒王这个王是怎么样的一个王？我们对他稍微有一点认识了。我们过去几个月的时候在看尼布甲尼撒王的时候，我们对他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看法？他是当时的这个巴比伦的王国，就是当时在这个欧亚非这三，等于说是这个地区的最大的一个帝国的王。他这个王呢，所以在当时对他来讲，或者说对这个在那一部分的世界里面，是他是带领的一个是非常的先进非常的富强的一个帝国的一个王。那所以呢，我们知道他从人的观点来看，他基本上是已经到了人的极致了，对不对？那他的个性是怎么样子呢？我们记不记得他的个性是怎么样呢？从我们的观点来看，他可能是很暴躁，很自负，是不是？还是什么？
骄傲，
他是很骄傲，自负、骄傲啊，固执，然后呢，这个然后呢，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讲，作为一个王，我们也可以说他是一个很果断的一个王，他很有魄力，他很有远见。只不过这几种描述好像是在褒奖他，但是事实上我们想一想，我们也知道他在人格上面或个性上面一定要包括这一切，他才可以做到他的这个国王的一个地位，是不是？那像这样子的一个人，我们记得在第二章当他做梦，然后呢但以理给他解梦之后，他有没有对但以理有了改变了一个观念，是不是？那但以理他就说，但以理你的确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可是但以理给他的回复是什么？他说不是我有什么聪明才智，不是我能够为你解梦，他就怎么样？他说是因为我所侍奉的耶和华他是真神，他将梦解释给告诉了我，才能替你解释。那第三章里面呢，不是但以理，是但以理的三个朋友， 那但以理这三个朋友因为不去拜尼布甲尼撒王的这个像，所以呢被控告了，然后呢必须要处死。那必须要处死之后呢，他扔到这个火窑里面，结果呢他们是毫发无损的出来了。那尼布甲尼撒王在这个时候呢，他有一个反应，跟他对但以理的反应是一样。当但以理说这不是我是耶和华我所侍奉的真神，他这个尼布甲尼撒王他在第二章的最后是第四十七节，他说哦，因为你能够显明这奥秘的是你们的神啊，一定他就是这个万神之神万王之王，又是显明奥秘的事。所以他对但以理的王有一个概念了，是不是？他说他的确就是这个万王之王万神之神。那在第三章呢，当尼布甲尼撒看到这但以理这三个朋友也是他的这个臣子既然能够在火窑里面毫发无损的时候，他说什么？二十八节，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的神啊，你的神的确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差遣使者救护倚靠他的仆人，他们不遵王命舍去己身，在他们的神以外不肯侍奉别的神啊。所以他说我现在要降旨，在我国任何里面的所有的人，你们不可以这个谤读他们这三个人的神，因为没有别的神能够有这样的拯救。所以他对神有一个认识，他也愿意遵从这个神，他甚至下令他的国家里面所有的一切的人都是不可以去侮辱他们这四个人的神。可是呢他自己本身跟神有没有关系？我们基本上可以蛮肯定的下一个结论说他并没有什么关系，因为他是一个从客观的方面来讲，我认识这么多神，这边还有一位神是你们的神，他看起来是蛮保守你们的，他是一个真神，他是一个神，他好像甚至在万神之上，我可以这样子承认，可是这个神跟我好像也没什么关系。那而且呢我们也想到在第三章的时候，当他的梦被解释了说他是金头，可是在他之后还有其他的大国，他的国也必被轻蔑的时候，他的一个反应是什么？我不要只做金头，我要做整个金像，这个金头金身金腿金脚，这是我的国度，我是一个非常非常我的国度是不会被毁灭的，我是这样的一个人。他甚至把自己跟神比在一起，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要记得尼布甲尼撒王是这样子的一个人。但是到了第四章有些不同了。第四章是尼布甲尼撒王在但以理书里面的一个段落，之后就不再提到尼布甲尼撒王。那第四章里面呢很有意思的是什么？第四章里面是尼布甲尼撒王他下了一个圣旨。这个第四章所记载的是尼布甲尼撒王对他全国的人民所降的一个圣旨。第四章第一节说，尼布甲尼撒王晓谕住在全国各地各方各国各族的人，这就是他基本上他所统治的这个帝国里面所有的一些人都要听他所讲的话，这个晓谕就是我们中国人讲的圣旨。那这一篇他所下的这个旨谕，他的头跟尾是怎么讲的？很有意思的，他这个头跟尾他是这样讲的。他先说愿你们享大享平安，不是只是享平安，是大享平安，丰丰富富的享受平安。然后他说我乐意将至高的神向我所行的神迹奇事宣扬出来，他的神迹何其大，他的骑士何其盛，他的国是永远的，他的权柄存到万代。哦，我们读第二第三节的时候，你会觉得这是一个尼布甲尼撒王讲出来的话吗？如果我们不是读但以理书第四章，然后不读第一节，我只把这两节，我乐意将至高神向我所行的神迹骑士宣扬出来，他的神迹何其大，他的骑士何其盛，他的国是永远的，他的权柄存到万代。好，弟兄姐妹，这两节圣经是从哪里来的？你们会怎么觉得？诗篇、以赛亚书、先知书，是某个先知在赞美神，是不是？ 或者是大卫王在诗篇，你在门神，你读这个就好像诗篇不是每一篇都是讲这样的话。这是尼布甲尼撒王说出来的话，他没有在引用圣经，他没有在引用诗篇。然后我们看，在这个所谓的圣谕或者圣旨，最后面是怎么样呢？你看，第34节。我们先不要，因为我们还没有读中间，所以我们先第三十四节的后半呢，他说，我便称颂至高者，赞美尊敬活到永远的神，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他的国存到万代，世上所有的居民都算为乌有，在天上的万军和世上的居民中，他都凭自己的意志行事，无人能拦阻他的手，或问他说你做什么。然后37节，现在我尼布甲尼撒赞美尊崇恭敬天上的神，因为他所做的全都诚实，他所行的也都公平，那行动骄傲的他能降为卑。你们读这些话的时候，你就发现尼布甲尼撒王他是一个极其骄傲自负，又是一个很这个刚怎么讲，就是说刚愎自用的这样子一个王，然后是顶撞神的，把自己当成神，跟神是看为平等的，那个怎么会讲出这样子的话来？但我们这样子看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就连像尼布甲尼撒王这样子一个帝王，就算他自己是在自己的眼中，在世人眼中是怎么样子的，不但是极其的荣华骄傲，可是到了一个地步，当他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他可以认识神，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件事情。那尼布甲尼撒王到底是怎么认识神的呢？好，他的这个小谕之前之后我们看得清楚，那中间呢就有一个交代了，中间有一个交代，我们来看这个交代的是什么。尼布甲尼撒王又做梦了，他说，我就告诉你们，他说我要向你们讲神，这个至高的神向我行的神迹奇事，对不对？他说他的神迹何其大，奇事何其丰，好，我要告诉你们他在我的生命当中做了什么事。他就说第4节，我安居在宫中，平顺在殿内，没什么事情，晚上睡觉的时候却做了一个梦，没有任何事搅扰我，对不对？我的国度非常的稳固，我一切的事情运作，这个朝廷宫殿整个帝国里面的运作治理都很顺，没有事搅扰我，但是我晚上却做了一个梦，使我惧怕，我在床上思念脑中的意象，使我惊慌。你记得我们第二章的时候讲到，对他来讲，他不是一个容易惊慌的人，要大事情，他是一个可以分别大事小事，什么时候该惊慌，什么事不该惊慌的一个人，他才能够做一个王。基本上你要能够做一个好的一个领袖，你就是要有那个能力去辨别什么事情你需要去果断的去解决，什么样的事情你可以害怕，什么样的事情你不需要怕。很多人对事情害怕的时候，因为我们对事情没有一个掌握，他是一个王，他对事情很有掌握，可是这件事情他惧怕，是什么惧怕呢？那他每次做梦了惊慌惧怕的时候，他就叫这些巴比伦的哲士到他面前，叫他们讲梦给他听，解梦给他听。所以可见这些所谓的解梦人啊，可能平时还可以解一些梦，但是碰到大事的时候什么梦都解不了，第二章的时候解不了，现在第4章的时候又解不了。他把这个第7节，把这些术士用法术的加勒底人观照的都进来，将梦告诉了他们，他们却不能把梦讲解告诉我。他就说，所以呢，末后我又招了我神，我末后我又那照我神的名，你要记得，我神的名称为活提沙沙的但以理。你看，尼布甲尼撒王他说我神的名，他的这个神不是耶和华，他的这个神是什么？表示是，对不对？是巴利的神的这个另外一个名称，所以他把但以理的名字改成活提沙沙，就是他的神巴利的名字在里面，对不对？他就说，我给他改了这个名字，他现在叫做伯提沙沙，但是他是但以理，他来到我的面前，他里头有圣神的灵，我将梦告诉他。所以我们发现，当这个尼布甲尼撒王他在讲他这个故事的时候，一部分他是叙述他当时的情形，但是一部分他加了一些注解， 对不对？这个代言里是有圣神的灵的这一位，那我们待会儿我们可以讲讲这个圣神的灵是什么。他当时是不是认为代言里有这个所谓圣神的灵在他当中？不知道，但他知道代言里侍奉了一个神，而这个神是能够解梦的神，其他人都做不到的事情代言里做得到。但他现在称这个代言里所侍奉的神是圣神的，他就说啊，术士的领袖伯提莎莎，没错，他现在是他们这群人的领袖。他说，我知道你里头有圣神的灵，所以什么奥秘的事都不能使你为难，现在把我梦中所见的印象和梦告诉我。这个梦是这样子的，我看见有一棵树极其高大，那树健长而且坚固，高的顶天，从地极都能看见，叶子华美，果子甚多，可做众生的食物。田野的走兽卧在荫下，天空的飞鸟宿在枝上，凡有血气的都从树得食。我在床上脑中的印象，竟有一位守望的圣者从天而降，大声呼喊说，发倒这树，砍下枝子，摇掉叶子，抛散果子，使走兽离开树下，飞鸟躲开树枝，但是树木却要留在地内，用铁圈和铜圈箍住。啊，这个不是树木，这是什么字我不知道。树狐。在田野的青草中，让天露滴湿，使它和地上的兽一同吃草。这个树，我不知道这第二个字怎么读，但是这个字就是，当你树砍下来就有一个树墩嘛，是不是？我们都称它墩，是不是？
毒孽。
毒孽是不是？基本上这就是树砍下来根还没刨开的都是一个树墩。然后呢，但是这个要留着，然后呢要用铁圈和铜圈箍住它，在田野的青草中让天露滴湿，使它和地上的兽一同吃草。这是一个很奇怪的梦，对不对？你首先这个树这么大，这么多的动物，然后这么茂盛，然后呢它这棵大树，这个树被砍掉了之后，叶子全部都掉了，然后呢所有的被它能够遮盖供应的这些动物走兽都离开了之后，飞鸟也离开之后，却说这棵树啊，不但只是说在青草当中让天露滴湿，那就是没有保护了，但他说这个树要上地上的走兽一同吃草，这就很奇怪了。然后呢十六节，使他的心改变，不如人心，给他一个兽心，使他经过七期，这是守望者所发的命，圣者所发出的令，好叫世人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谁将国赐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立即卑微的人掌执国权。这是我尼布甲尼撒王所说的梦，沙伯这个沙提伯提沙沙，你要说明这梦的讲解，因为我国中一切的哲士都不能将梦讲解给我，只有你能，因为你里面有神圣神的灵。所以这个，然后呢，那有了这个梦，要去解这个梦。解这个梦的时候，又是很奇异的，因为当但以理听到了这个梦的时候，我们看见第十九节，这个第十九节可能是这个可能是但以理他把这个，这是但以理书对不对？他把这件事情记录下来，当他把尼布甲尼撒王的这个圣谕记录下来的时候，他现在要下一点他但以理的一点解说。所以我们才会知道但以理他是想什么。所以但以理说，我听到这个梦的时候，我惊讶片时，我心意恐慌惊慌，因为王说伯提莎莎不要因梦和梦的讲解惊慌。伯提莎莎回答说，我主啊，愿这梦归于恨恶你的人，讲解归于你的敌人。因为但以理他听到这个梦的时候，神就向他启示，他马上就非常明白这个梦的意义。这个梦的意义就是树，就是这个尼布甲尼撒王的国度。然后呢，这个之后要变得像野兽一样的这个情形，是尼布甲尼撒王的一个结局，或者一个经历。当他神向他在这个当时把这个梦清楚的向他显明的时候，他在王的面前。他很惊慌，因为他不知道怎么样开口跟王讲这两个话，所以他很惊慌。可是呢，王却跟他说，你不要怕。所以我说这个但以理真的他是一个有神智慧的人， 记不记得我们在第一节的时候，第一章的时候我就讲到，我们做人啊，可以向真的可以向但以理学习。他不是只是一个爱神的人，他爱神，他尊敬神，他敢去有这个胆量去顶撞他的上司，对不对？顶撞当时管他们这些少年人膳食的人，可以去顶撞大官，甚至可以去顶撞尼布甲尼撒这个跋扈的王。可是他的顶撞从来就不是那种我在你的面前我就要让你不好看，或者是我就是这个腰杆子站得直直的，你要来我就硬给你挡回去。他从来不是这样子的，他是非常非常有智慧的一个人，他绝对不会为了他的原则妥协。但是呢，你看他讲话非常的温柔婉转。那你说这个是学来的吗？一方面是学来的，可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可以跟神求要有智慧。当我们跟不信的人在一起讲话的时候，我们要很小心，我们是不是有真理？我们有真理啊，我们有救恩的真理，我们有神的话。神的话是不是控告人的罪？是。但是当我们去跟不信的人去讲神的事情或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用这种我讲的是真理，世界上所有的一切都是这个谎言，然后呢你讲什么你都是错的，我讲什么都是对的，然后呢我就代替神用神的话，我要跟你定罪。我们是这样的一个态度吗？神事实上从来没有告诉我们要用这个态度去跟人说话或传福音的，不论是传福音或甚至说我们要帮助弟兄姐妹的时候，弟兄姐妹软弱的时候啊，他们信心软弱的时候，我们要去坚定他们，我们用什么样的态度去跟他们讲？或者是弟兄姐妹，我们看见他们可能生活上面碰到一些挫折，也许是因为他们生活里面有罪，可是我们去跟他们讲话的时候，是用智慧的言语，是用温柔的言语，有恩典的言语去把这个真理讲出来呢，还是我们就是这种理直气壮的去告诉他们？这是没有智慧的一种做法。我们当我们要把神的事情或心意传给人的时候，这个人跟人之间的相对，这个就是恩典，这就是因为圣经里面所讲的 grace。新约圣经里面讲说，我们跟这些，我们保罗说，当我们跟不信的人要为神辩护的时候，我们要用什么恩典去跟他们说话，恩惠的言语，对不对？所以讲话的时候，好像是这个食物有用盐调了味。所以你看但以理是怎么讲，他很明显的他会讲的。他替这个解释惊慌，王看得出来。可是呢，他的回答是说，你看第十九节，愿这个梦归于恨恶你的人，愿这个讲解归于你的敌人，因为这是很糟糕的一个讲解，所以我不希望他是临到你的身上，我希望是临到你的敌人身上。很有智慧，很有智慧的一个讲法，他不会让这个王觉得他是故意要顶撞他的。他说你看啊，这个二十节，这个树渐长而且坚固，高的顶天，从地极都能够看见，叶子华美，果子甚多，可做众生的食物，田野的走兽住在其下，天空的飞鸟宿在之上。这个渐长又坚固的树就是你，你就是这样的一个王。因为你的威势渐长及天，你的权柄管到地极，可是因为你看见一个守望的圣者从天而降，说要把这个树砍伐毁坏，然后呢要把这个树梗这个树墩要留在地上，用铁圈和铜圈箍住，在田野的青草中让天露滴湿，使它在地上与兽一同吃草，直到经过七期。那如果这棵树就是讲到你，它的辉煌，它的荣美，它的威势，它的权柄到地极的权柄是你，那这棵树被砍倒的时候，这些后果也是你。所以他说啊，这就是这样的讲解。第二十四节，临到我主我王的事是出于至高者的命，你必赶出离开世人，在野地与野地的兽同居，如草吃草如牛，被天露滴湿，而且要经过七期。这个七期很有意思，因为这开始讲到这个期，我们之后会看见。但以理用的这个期，他不是说七日、七天、七月或七年，他就讲了一个期，一个期限。那如果我们看但以理书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个期，这一期多半是年。所以呢，我们通常的解释就是这个七期是七年，也就是说，那我们为什么这个七年是解释的是最好的？我们可以从这段经文里面可以看得出来。好，我们继续看，我们等一下就看出来了。 所以他说你要经过这个期段，这个这一个时期是七个这样子的时期。那等你这个是为什么你要经过这样的一个经历？因为要等到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是掌权的，是这个至高者掌权，然后呢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你看这个但以理的解释是不是之前在尼布甲尼撒王自己在讲这个梦的时候他自己讲到，因为他已经了解这个是神给他这个梦的意义、okay? 他已经先讲了，所以他为什么会知道？因为但以理跟他讲解过，而且他自己经历到了。但以理就说，你之所以会被像这棵大树一样 砍下来，你之所以会被赶出离开世人，然后与这个兽同居，还要你要 如牛吃草，要过七年的时间，因为要等到你知道这个有一个至高者在人的国中，在你的 国帝国当中有这样的一位至高者，是他是掌权的，他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这个是什么？但以理书的主题，对不对？我们一开始讲但以理书的时候就讲到，不论这个世界上的人，或者是甚至是国，或世界上任何的权力再怎么大，在这个世上耶和华是掌权的。二十六节，守望者既吩咐存留这个树，刚刚说什么？这个到底怎么读啊？孽子是不是树孽？等你知道诸天掌权以后，你的国必定归你。你看，当你知道了有这样子一位至高者的时候，等到你知道这个诸天掌权者是谁之后，你的国必定归还于你。王啊，求你！所以他第二十七节，你看但以理他说：“王啊，求你悦纳我的谏言。”虽然他只是把这个梦讲解以后，但以理要跟这个王讲一件事情，这是我对你的谏言：以施行公义断绝罪过，以怜悯穷人除掉罪孽，或者你的平安可以延长。神的这个惩罚惩戒已经下来了。王啊，你还是去施行公义吧，你不要在神的面前再继续有罪了。那你要开始怜悯，你要有怜悯穷人，你要把你生命当中的这个罪孽除掉，或者你可以得享神的平安。二十八节，这事临到了尼布甲尼撒王，过了十二个月，他游行在巴比伦王宫里，他说：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这话在王的口中尚未说完，从天而降下的声音说：尼布甲尼撒王啊，有话对你说，你的国位离开你了。你看他做了这个梦，让他惊慌到他需要有一个解释，他国中里面这些其他的解梦讲不出来，他一定要用到但以理这个有圣神之灵在他当中的最最解梦的一个智者跟他解完了，然后呢给他一个警戒，也给他谏言。可是呢他没有听，他改不了。有那么容易改吗？你想想看，一个人有那么容易改吗？我们都知道不容易的。他没有改，结果呢他是口中发了这个是一个极其骄傲顶撞神的一句话，对不对？这个神的话就说，你的国位离开你了，你必二十三十二节，你必被赶出离开世人，在野居野地同兽与兽同居，吃草如牛，而且要经过七期，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你看这句话不断的出现，当时这话就应验在尼布甲尼撒的身上，他被赶出来离开世人。你看第三十三节很有意思，你看这个梦是神给尼布甲尼撒王的一个预言，这个预言现在要实现了，而且这个应验呢、啊，是应验到所有描述的细节当中。你看尼布甲尼撒王这件事情啊，也是一个所谓的神迹，对不对？他被赶出来了，怎么被赶出来？他被赶出来离开世人，他吃草如牛。你知道尼布甲尼撒王曾经就在野外野地就吃草嘛，就像牛一样吃草。然后身被天露滴湿，头发长长好像阴毛，指甲长长如同鸟爪。你有看过人的指甲长到像鸟爪一样吗？没看过啊？有没有人看过？你如果回去，现在太方便了，现在你都不用，现在你就上网 YouTube 里面你去查一个，你就查长指甲 long nail， 你要他世界上有人的指甲长到是金世世界纪录的，你有没有看过金世世界纪录？他们讲那个人指甲长的，有头发长的，还有指甲长。你看过那个指甲长的吗？啊？对，那个指甲长，你要指甲不去剪，他一直打就卷卷卷卷卷卷卷卷卷。那真的那个手指打开了之后，那五个指甲那就这样子在卷，那么就这样子鹰，就像鸟爪一样。他那个手闭不起来的，因为闭起来就那个爪都卡在一起，很恶心的啦。反正你去 YouTube 上面查一下，你可以说金世世界纪录的长指甲，或者你就去看世界最长指甲的人去看，然后那个指甲又黄又黑，很脏的一个东西。那这个指甲要长这么长，不是几天的事，不是七天的事情，不是七周的事情，甚至不是七个月的事情，所以你可以是七年的事情。他头发长到地上。日子满足，我尼布甲尼撒王举目望天，我的聪明回复于我。这个聪明在原文里面所讲的就是他的这个神智回来了。所谓的聪明就是神智，他的神智归附于我，我便称颂至高者，赞美尊敬活到永远的神，他的权柄是永有的，他的国存到万代万代。我们刚刚之前读过了尼布甲尼撒王发生了什么事情，他是这样子一个王，然后他甚至就才在那边讲，你看我的这个巴比伦城，你看这不是我建的。尼布甲尼撒王巴比伦里面有这个所谓的这个世界的七大奇观，古代世界七大奇观之一的，你知道是什么吗？巴比伦，你知道七大奇观？
空中花园。
空中花园，你有没有听过空中花园？空中花园就是巴比伦的一个奇观。那多半的历史学家是说，这个就是尼布甲尼撒王建的。他是一个很有魄力、很会建设的一个王。他不但把他的这个城建起来，他可以建一个这样子悬空的花园。那他看的这个，他是在他的王位极其辉煌的时候，为什么他会突然间被赶离世人呢？什么叫做赶离世人？然后就算被赶离世人的话，他为什么会跟动物住在一起？那他为什么要像牛一样吃草？这是发生什么事情了？为什么他不修指甲？为什么他不剪头发？有人就讲了，他在这七年当中，他是怎么？他是疯了，他就是疯了。你看这样子一个王，他为什么会把他被他的人赶出去？因为他不能跟人住在一起。那有一种，他是有一种所谓的精神病，是让人觉得自己是动物的。
狼保症。
所以他就变得像牛一样去吃草去了。那人怎么会去吃草？这是疯人才会做的事情。事实上，你说的精神病，你到一个地步就是疯了嘛，对不对？跟这个叫做什么？宿露在这个宿住在露天之下的宿住，对不对？他也不去住房子，也不用这个什么，
像野人一样，
就像野人一样，对啊。所以他的这个身体被天露滴湿，就他晚上不睡房子的，他也不用盖，他就躺在地上睡，然后肚子饿了就吃草，然后头发就长长，然后指甲就长，指甲长一点，可能还。
这在历史上有没有记载？
普
通的历史，
这个在历史里面没有记载。那但是这个历史里面没有记载，所以有些人呢，他们当然就可以下一个，就很容易的就下一个定论说这没发生这个事情，圣经里面都是神话，所以这没发生。但是事实上，这个我们已经讲过了，这是讲不通的。所谓的史书里面没有记载的事情，并不表示没有发生。那这个史。我们所说的历史当中没有记载，事实上这是两个意思。第一，我们现有的历史 的记录看不见，这并不表示从来没有被记载，只是说我们现有存留下来的史书上面看不见，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可能巴比伦他自己本身的史书不记载这一部分，为什么？当一个国家记录他们自己国家历史的时候，不愿意去讲他们自己国王的丑事，这是很容易接受的。OK， 你这个不用是讲说巴比伦的历史，中国人的历史也是一样，对不对？是甚至现代的历史，很多人也都是这样子，他们所谓的篡改历史，对不对？我们要把我们的国家讲得漂漂亮亮的，那个华盛顿跟林肯都是伟人，所以呢，他们绝对不会有这个。就绝对不会有丑事，绝对不会有人格不高尚的地方。 对不对？中国之前毛泽东也是啊，他是神啊，他绝对不会有，他不是人那种事情。可是你当你真的去看一个人的时候，你怎么可能？蒋介石也是一样。那有些所谓的伟人，所谓的伟人，他们是有一些值得人敬佩的地方，但他不可能变成神一样，对不对？但是人在记录历史的时候，为了某种原因，我们是希望把好的那一面呈现出来。所以如果我们说圣经里面讲的是历史发生的事实，我们就知道曾经发生过。那这一点，这个不是一个神话，这是发生过的事情。而且是你不讲，你上网自己讲的。那他就说这个日子满足之后七年，你看神就是要他这七年受这样的一个煎熬，结果日子满足了以后，他举目望天，他的神智回来了。他的神智回来以后，他就说：“我便称颂至高者，赞美尊敬活到永远的神，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他的国存到万代。”对一个王来讲，他是一个，因为他自己是一个权力的掌控者，他自己是一个帝国的元首，所以他是一个懂得什么叫做是权柄，懂得什么叫做控制，懂得什么叫能力的人，对不对？我们的能力，我们的这种权力，我们世上大部分的人，我想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都不是那种讲权力或者是讲管理或讲代理讲元首这种人，所以我们看事情，我们不会从那个方面来看，我们不会说看一个人就说啊，这个人一定以后是那种做大事，或者他一定是什么一个企业的大头，或者一定是一个国家的什么。但是那些做代理做管理有权力能力的人，他们可以看得出什么叫做真正的权力。所以对尼布甲尼撒王，他为什么一直以来他都是把全世界的人和其他的所有的国家他都看不下，他都是看不上眼，因为只要是他看到的国家都可以被他一脚就踩灭，对不对？然后我们要记得以色列这个犹大是被他所毁灭的一个国家，对不对？所以对他来讲，他没有道理去尊敬一个被他毁灭的国家的人民所敬奉的一个神。对他来讲，之前这个神对他来讲，要不然他们是同等的，甚至他比这个神还更有能力，记不记得？可是当他被神有了经历之后，他看见了这个神的时候，他就发现，所以他的讲法是跟我们不一样。我们可能说神是慈爱的，神是怜悯的，神是有恩典的，神是赦罪的。我们可以用天父的方式去认识神。可是当尼布甲尼撒王看到神的时候，他说这位神啊是有权柄的，三十四节，而且他的权柄是永在的，而且他的国存到万代的。我们当然在概念上面，我们也知道神是万王之王，万神之神，他是有权柄有能力，这个国度权柄能力都是他的，对不对？可是这对我们来讲是比较抽象一点，因为我们对能力和权柄没有，通常我们没有一个实质上面的一个概念，我们只有稍微有一点点概念。可是对尼布甲尼撒王来讲，他有非常深刻的一个认识，所以他才会讲这样的话。三十五节，世上所有的居民都算为虚有，天上的万军和世上的居民之中，他都能够凭自己的旨意行事，无人能拦住他的手。现在我知道了，我在神的面前，我的骄傲被他磨灭了，我自己的自大在神的面前烟消云散了，因为有这位神，他要做什么他就能够做什么。所以三十六节他说，那时我的聪明，就是神智回复于我的时候，我的国和我的荣耀，我的威严，我的光耀也都归附于我。他现在发现这些不是我的，这些是神给我的，因为有神我才能够有，并且我的谋士我的大臣也来朝见我，我又得建立在国位上，至大的权柄加增于我。你知道这一段三十六节，如果我们有看前后他的这个描述的时候，我们就觉得他是又自的，这个又自大起来了。不是，因为他发现他之所以有这么大的荣耀、威严、光耀，他有这么大的权柄，这些在神的手中是一指不闻的，一文不值的。现在我尼布甲尼撒能够赞美、尊崇、恭敬天上的王，因为他所做的全都诚实，他所行的也都公平，那行动骄傲的他都能够降卑。所以我们可以来一点讨论嘛，也已经九点半了，但是我们还是有一点讨论的时间好了，对不起，我们可能我们不分个小组好了，我们就大家大组讨论好不好？尼布甲尼撒王是怎么样子的认识神？你们想一想，大家有点回应，我们就一起讨论吧。 尼布甲尼撒王他是怎么认识神的？
相信该你说他会怎么样坏，所以等到这个事情降临在他身上，然后一切按照当初所说的，主人反而只好幸福